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五月二十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本届七国集团之七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布5月20号下午发表公布的第51与52条聚焦中国，强调成员国必须抵御中国经济胁迫，但同时明确地讲明不会与中国脱欧，而是要去风险，在台湾、新疆、西藏、香港和南中国海问题上，之七公布再次作出明确的表态。公布说G7 国家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保持一致立场，准备与中国建立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并且要在与中国坦诚接触时亦都能表达关注。公布强调 G7 的政策方针并非为伤害中国，亦都不是为了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与发展，并没有寻求与中国脱欧，亦都不会固步自封。但與此同時，各方認識到要取得經濟上的韌性，就必須去風險並尋求多樣化。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20號在港島的記者會上說，公佈中關於中國的文字完全直接了當，並沒有敵意，亦都不是無緣無故的，是直接而坦率。他說，過去兩年半時間裏面，我認為在關鍵問題上趨向一致，這個是幾年前沒有看到的，但這個不是一個過於簡化或單一維度的政策，這是一個多維度的複雜政策。烏克蘭東部城市巴赫穆特的激戰仍在持續。烏克蘭星期五5月19日聲稱烏軍針對葉夫根尼·普利戈津在當地的瓦格納集團準軍事部隊取得漸進式的進展，敵人正試圖奪回他們失去的，但是我軍正在擊退進攻。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漢拿·馬里亞爾在電視轉播的講話中說，他亦都提到俄軍在巴赫穆特城內取得某一些進展，但是表示俄軍並未有控制城市。他說在那裡很難展開作戰行動，每推進一米就好像在其他情況下推進十公里一樣。台灣立法院院長這個星期訪問過華盛頓，他會見美國高層議員並告訴聽眾聽，如果北京試圖入侵，台灣人民將會堅決自衛。在台灣面臨更多來自北京的政治與軍事壓力之際，立法院院長游錫堃會見了專注於中國事務的眾議院委員會成員以及前議長南希佩洛西。佩洛西表示他們討論了安全和民主。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克爾麥考爾說，兩個人討論了達成稅收協議和加快對台軍售的機會，預計美國將會很快向台灣提供價值5億美元的武器援助。在哈德遜研究所一次活動中，游錫堃強調自衛的意願是台灣 DNA 的一部分，如果遭到入侵，台灣將會跨越政黨界限團結起來。游錫堃星期二5月16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考慮到中國的規模，來自友好國家的支持至關重要，但可以指望台灣人民盡他所能與侵略者作鬥爭，維護他們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為了講明他的觀點，游錫堃提到台灣在1895年被清廷割讓給日本，導致日本佔領台灣長達5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游錫堃回顧說，在台灣被正式割讓給東京之後，日本軍隊是怎樣用了五個多月的時間才平定該島，當時台灣還未有官方政府，並沒有武裝力量，亦都沒有國際的支持。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將會在下個禮拜訪問中國。美聯社稱這個是中俄關係中的一次重要行動，顯示出俄羅斯在尋求經濟和外交支持方面更加依賴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五5月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了這個消息，他說英國務院總理李強的邀請，俄羅斯聯邦政府總理米舒斯京將會在5月23日到24日對中國進行正式的訪問。汪文斌表示，我們期待通過米舒斯京總理訪華，進一步加強雙方合作，深化人民和地方交流，為世界經濟復甦注入強勁的動能。克里姆林宮亦都在星期五證實了這個消息，並表示訪問期間俄中雙方將會討論雙邊貿易與經濟合作議題。 克里姆林宫表示，产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将会在讨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双方预计将会签署一系列的双边协议。法新社说，米舒斯京这次访问期间还将会访问上海，在俄中商业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另一方面，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星期四再次批评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称这种做法只会引起问题升级，造成更多平民伤亡，使到俄乌战争停火变得更加困难。中国表示，它并未有亦都不会向俄乌战争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五5月19号在推特上贴文，痛批推特的老板及特斯拉电动车厂创办人马斯克最近针对北京试图吞并台湾一事所作出的发言，强调民主自由价值应该高过金钱的价值。马斯克星期四5月18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采访时表示，夺取台湾是中国的既定政策，而且世界应该严肃对待中国的表述。马斯克甚至认为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吴钊燮针对马斯克的评论在推特上发文指出，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好战的言论的确令人关注，特别是对那些坚持自由和和平的人而言。吴钊燮表示，北京全球扩张的野心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现状。马斯克先生，除了钱，还有一种我们称为价值的东西。台湾英文传媒台湾新闻引述吴钊燮的话讲，台海两岸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始终声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美国太空总署星期五5月19号宣布，已经批准授予贝索斯拥有的航空航天公司蓝色起源一项合同，目标是在2029年之前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尼尔森表示，根据这份价值34亿美元的合同，蓝色起源将会设计、开发、测试和验证它的蓝月着陆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挑战国安委要求释法唔会影响聘请海外律师黎智英嘅申请司法复核被拒。涉及到多宗港版国安法案件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提出诉讼，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院颁令中国全国人大释法不会影响他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并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香港入境处拒绝向欧文发签证的决定。香港高等法院5月19号驳回申请，认为人大释法和国安法同时生效，香港法院憲制上無權去監督國安委。有法律界人士認為，香港高院的決定等同賦予國安委無上權力，並重創香港的普通法體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針對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提出訴訟，要求頒令中國全國人大釋法不影响他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和申请司法复核国安委越权。香港高院首席法官潘少初5月19日颁下判词，认为中国中央对香港的国家安全事务有根本责任。港版国安法规定，国安委直接受中央监督和问责，国安委的工作属于中央事权，监督权亦都是中央专有。香港法院作为地区法院，在宪制上不具有处理此等事宜的资格和能力，条例亦都没有授权特区法院对国安委行使司法管辖权，不存在国安法令到法院失去对国安委监督管辖权的问题。判词表示，国安委的工作若果被司法复核，在法律程序中国安委的工作内容无可避免会被公开，有违国安法的保密规定。同时裁定国安委和入境处处长的决定都并没有越权。 並且話釋法同國安法具同等效力，並且同國安法同時生效，在香港具有約束力。黎智英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去年年底獲高等法院批准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歐文代表抗辯，中國全國人大其後釋法，港府亦都配合修例，規定海外大律師來到香港參與港版國安法案件，必須先拿到特首證明書。國安委就建議香港入境處拒絕向歐盟批出工作簽證。高院認為，雖然釋法不會推翻或者是否決黎智英早前獲准聘用歐盟的決定，但是現時相關事宜受到釋法、國安委和入境處處長的決定規限，因此申請頒令釋法不影響聘用，這一點只是學術討論，決定駁回兩宗申請。本身是律師的香港時評人桑普現居台灣，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根據港版國安法，國安委的主要功能是制定政策，但並不涉及作出具體指令，而國安委建議入境處不批簽證就顯然是越權，甚至是違反國安法的規定。
如果國安委做了越權行為都不會受到司法覆核的話，換言之，不止行政長官大權，不止國安公署大權，國安委其實是沒有網管的，做任何的事基本上都可以，香港法院沒有資格能力管轄有關的事務，變相告訴大家是什麼呢？連國安法國安委都不需要守，國安委他做任何的事都可以用一個尚方寶劍，就是不受司法覆核這六個大字就可以做任何事都可以。
桑普認為，若果國安委的指令不受司法覆核，香港就再沒有司法獨立可言。
潘兆初這個高等法院這個法官的判決，如果不經過上訴糾正的話，就等於變相宣告了香港的司法就完全是服應於國安委的任何決定，僅僅不會退翻，等於黨國權力機關是可以橫行無忌。亦都點解黎智英先生雖然是身陷監獄入面，但他依然要做這個司法覆核，香港已經沒有法治可言，權力沒有制衡，等於將我們法治、自由、民主的精神完全毀棄。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施建宇對美國之音說，香港高院的決定突顯香港的法律已經被中國法制所凌駕。
國安委基本上扮演一個古代集權，
施建宇形容國安委基本上是扮演古代極權體制的陰差大臣角色，他的權力並不受限於香港的法律體制，亦即是香港的法律體系根本無法制衡、制裁、評斷他們的對錯。香港國安委的所有運作是向中國國務院報告，這一點不是原來一國兩制的概念，國安法這個體制可以決定香港所有運作的走向。施建宇說，司法覆核常見於實施普通法的國家和地區，被視為法律的終極防線，但是面對國安委，香港高院就顯得束手無策。
犯人对这个法律的实行，就是各级法院判决的这个结果有任何？
施建宇话，嫌疑犯对于各级法院判决的结果，若果有任何疑虑的话，可以请终审法院作终极的检查，睇下之前的法律有冇被滥用，司法复核等同最后的司法救济。咁而家香港的高院就系话俾你听，其实佢系毫无办法的，终审法院不去审理是因为他没有权限去审理。港版国安法是只是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香港的终审法院没有资格去作评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暂定于今年9月底开审，目前看来欧盟或者其他海外律师很有可能无法参与案件。
国际社会尤其是实施海洋法体系的这些国家，
施建宇话，国际社会尤其是实施普通法体系的国家会质疑香港的法治到底还存不存在，到底是要依赖大陆法的体制，还是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即是说全部是按照中国政府说了算的体制。施建宇认为 香港高院驳回黎智英的司法复核申请，对于香港法治是很大的破坏，亦对香港国际金融和服务中心的角色有很大伤害。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在香港国安法和新冠疫情下，香港劳工权益严重被削弱，但仍然有一些非工会组织者争取劳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劳权监察指出，香港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使用在殖民地时期订立的法律打压工会运动，导致大量工会被迫解散，除了重创公民社会，更加令到工人难以有效影响政府的劳工政策。此外，因应疫情引入的劳工法例和政策加剧既有的社会不公，但是香港仍然有非正规劳工运动争取权益。另外，有香港劳工领袖获得国际认可，这个设立在英国的非牟利组织在星期四发布了2022年香港劳工状况报告，指出在去年香港的劳工权益被严重侵犯，直到去年年底，香港至少有六名工会领袖被判入狱，三人被拘留，两人获准保释候查，仅仅一人被警方撤控。国家安全亦都被用作钳制工会活动的武器。香港政府应用职工会条例禁止工会的基金用作政治目的，同时赋予职工会登记局广泛的权力去监督工会的运作和活动。这一份报告说，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和香港国安法的寒蝉效应，在2021年和2022年一共175个工会通过解散或者自行取消注册，在2018至2020年只有7个工会组织解散。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对美国之音说，
很明显劳工处都是有心要运用回以往殖民地条例呢，是譬如说钳制工会不可以参与政治活动啊，亦都即限制他们不能够使用任何的经费去从事和政治目的相关 的行为啊。这一些呢都是见到即形成了一种对工会政治控制的新常态啦。
上个月以个人名义申请五一劳动节游行的前职公民主席黄乃元被带走，他被释放之后宣布取消劳动节游行。同他一起申请游行的杜真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黄乃元情绪崩溃，显然承受了巨大压力，他签字取消了游行申请，但是详情限于香港国安法第63条的保密条款，无法对外透露。蒙少达说，这个事件显示香港对社会控制不限于政治和抗争，劳工依正常渠道发声的空间会不断收窄。
咁見到即係用國安呢種藉口作為打壓咧，係去到無遠弗屆啊！連一啲即係與政治唔直接相關、並非提政治訴求嘅勞工保障遊行咧，都係即係被鉛制啊，唔可以舉辦嘅。
報告分析話，新冠疫情窒礙咗勞權發展，最低工資被凍結。抗疫基金被用作向财团输送利益，香港政府修改劳工法例削弱了对劳工的保障，这些政策都加剧了社会既有令人担忧的不平等情况。在种种困难和障碍之下，香港劳权监察的报告形容，去年香港工会组织仍然不断寻找表达诉求的新途径，例子包括关注劳工权益的香港艺术家程展伟，他联同几个工会在2022年透过网上联署和在政府总部外示威，成功令政府将前线合约清洁工和保安员纳入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蒙少达说，有一些劳工运动的例子令他们感到鼓舞，例如是香港 Foodpanda 外卖车手透过社交媒体聊天群组自发组织了两次罢工行动，其中有一次有超过1200名外卖车手参加。他说，这一种组织方法比较流动，没那么容易被打压。
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可能未必由正规的传统工会带领，但是工人自发可能透过一些非正式的网络式的动员 去進行對資方剝削或者不合理勞工政策的抵抗。
在本月初，國際家務工聯會及其秘書長鄧燕娥獲得挪威阿圖斯文森國際工會權利獎，家長鄧燕娥和聯會推動保障家務工權利，獎項是為了紀念挪威已故工會領袖阿圖斯文森而設，頒獎禮每年6月在挪威奧斯陸舉行。鄧燕娥是前職公民總幹事以及前職公民秘書長李卓人的妻子，她在今年3月回香港探望在獄中跌斷手的李卓人之後，在監獄外被香港警察國安處以香港國安法下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她取得保釋但是不能夠離開香港。同樣是前職公民總幹事的蒙兆達說，鄧燕娥和國際家務工聯會促成了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訂立家務工公約，是國際工運的大突破，令世界正視家務工工作。
他們的工作，即是我相信是在國際工運界來說呢，是即是人所共知，亦都是十分之有高度的評價。咁而家挪威方面對鄧燕娥頒發呢個獎項咧，可以話係實至名歸，亦都進一步反映咗香港政府即係拘捕鄧燕娥，並且作出即係勾結外境外勢力呢種咁無理嘅指責咧，係相當之荒謬咯。
國際家務工聯會近日發聲明指，鄧燕娥在香港的保釋以同樣條件延長至6月16號，剛剛是國際家務工日。聯會說，鄧燕娥的工作歷程是在危險之下勇氣、無畏及堅持的印記，他們會繼續支持鄧燕娥，說只有立即無條件釋放他才算是公義的勝利。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美中關係惡化的背景之下，雙方去拘捕間諜行動不斷升級。最新案例顯示，一個長期親北京的華人組織在美國的兩個地方負責人，一個被美國司法機構以外國政府代理人罪名起訴，另一個則被中國法院以間諜罪判處終身監禁。這兩個負責人都屬於高舉著反獨促統旗幟的組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引發了親北京僑領如今處於裏外不是人的尷尬處境的討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5月4日，美國麻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起訴美國公民梁利堂，指控他在2018年至2022年期間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向北京當局提供反中國政府異議人士的照片和信息，組織針對親民主異議人士的反抗活動，並且向中國公安部門提供潛在的招募名單。梁利堂是美國波士頓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共同會長。5月15日，中國蘇州中級人民法院宣布，擁有香港和美國雙重公民身份的78歲男子梁成運被以間諜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且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50萬元。該法院說，梁成運因為涉嫌從事間諜活動，早在2021年4月15日已經被當局採取強制措施。梁成運是美國德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長。雖然都是兩國政府之間捉間諜的案件，但是顯而易見的就是，一個是有證據、有程序、公開透明，另一個只有結果、沒有過程、沒有犯罪事實。資深法律專家、紐約大學法學院退休教授孔傑榮對美國之音說，而家太陽底下的一切都是跟國家安全掛鈎，不單止是中國，在美國也是一樣。但是孔傑榮說，由於司法制度不同，兩國在處理間諜案上有著極大不同，一個法律定義寬泛，一切都是秘密，另一個法律定義狹窄，程序具體明確。孔傑榮說，如果中國政府說這個違反了我們的國家安全，那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宣布為間諜活動。他又表示，美國的間諜法更加詳細，正如我們看到麻薩諸塞州案件的報告，裡面有根據某些特定的法律作出的非常詳細的指控，所有這些過程都跟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不是那麼相同。
在中国案件拥有最大的保密性，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人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所有主流媒体几乎都报道了梁成运因为间谍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消息，但至今内容并没有超出中国简短的公开报道。梁成运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梁成运在德州休斯顿一名朋友说，在这些问题上，梁成运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北京方面一致的，例如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这位朋友又说，梁成运过去曾经同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有联系。他说，梁成运之前一直参与江苏省的慈善工作，以前还为音乐家组织过中美之间的文化之旅。作为亲北京的侨领，梁成运为什么成为了中国当局要判处终身监禁的间谍呢？孔协荣对美国之音说，对梁成运判决的严厉程度令他感觉到北京认为他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人是双重间谍。他似乎在美国是为中国政府的事业工作，他肯定亦被指控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其他美国机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惩罚会这么严厉的原因。孔建荣对梁成运有可能是双面间谍的另一个推断依据是，美国政府至今未有这件案件抗议中国对梁成运的不公正对待。美国并没有表示要将这个案件归入不公正起诉类别。孔建荣说，所以美国的反应似乎助长了沉默，而这种沉默似乎助长了这个人很可能是双重间谍的推断。纽约一名社区领袖亦对梁成运案作出了类似的判断。梁成运在2021年被中国强制管制，就在一年之前的2020年，特朗普政府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理由之一是这间总领事馆是中共的间谍斗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基地，而休斯顿正是梁成运居住和活动的地方。纽约同源会会长黄友兴对美国之音说，梁成运很可能在休斯顿总领事馆被关闭之后，在美国清理领馆间谍活动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先入。黄友兴说，可能参加了这个间谍活动被美国人盯上，有可能有人愿意为美国服务，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坐监。黄友兴又说，如果你同领事馆有关，那你就要跟他们合作，如果不是你坐监要坐几十年。那如果他要合作的话，他就变成了为美国做事，这个就不稀奇了。后来梁成运去中国旅行就发现了他做的事，所以他就被拘捕，这个也是有可能。但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特朗普政府高官不认为梁成运一定是美国间谍或者双面间谍。他说，对中共来讲，有时是指鹿为马，有时是随心所欲，但总括来讲，很多中共的反情报部门要对中共最高层做一个交代，所以就要不断地去捉人。不过根据纽约社区流传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侨团发展为他们工作的线人并不是新鲜事。据纽约和统会的创办人花俊雄对美国之音说，他多年前 FBI 曾经找过他两次，而且都很客气请他吃饭，甚至最近亦找他们的会长，说以后你们开会的时候能不能够通知我来参加。花俊雄说，这个是不可以的，一来就令到我们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太密切了，那还有哪个敢参加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呢？由于中国对梁成运的案件披露极为有限，很少有美国的中国法律专家对这件案件发表评论。长期从事中国法律研究的孔杰荣教授说，梁成运案可能是中国打击西方间谍活动新行动的一部分，亦令人联想到中国为应对华为高层主管孟晚舟事件而拘留加拿大的两名迈克尔，亦即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从而进行人质外交。但是孔建荣提醒，必须要谨慎对待梁成运案，因为之前中国对部分间谍指控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孔建荣还举了两个他本人介入过的案件。1952年，孔建荣在耶鲁法学院的同学约翰·唐尼在前往接载东北反共人士的飞机在中国东北上空被击落之后，被控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1954年中国宣布他被判处无期徒刑。1960年孔建荣在受托帮助唐尼离开中国的过程当中，发现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唐尼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为此唐尼就被关押了超过20年，直到1973年美中双方解冻，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才获释。 第二個例子咧，係2001年中國留美學者高瞻被中國政府指控接受台灣間諜組織任務，並且對佢以間諜罪逮捕，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孔傑榮話：我哋認為高瞻被非法指控從事間諜活動，而且係一個應該受到保護嘅誠實學者。孔傑榮又話：後來高瞻返回美國先至知道，原來佢真係台灣間諜。2004年高瞻仲因为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向中国军方出售可以作为军事用途的微处理器，被美国法院判刑入狱七个月。最近在美中发生的这两宗间谍案，令到长期在美国从事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支持中国的亲北京侨团陷入尴尬的地位。据独立学者高佛林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话系两边动之得咎，你稍微向中国方面偏一啲，咁美国方面就可能会为你好似呢一个波士顿嘅呢名侨领一样，认为你系中国间谍。咁如果你向美国呢一边靠拢咧，咁可能又会好似德州嘅呢一名，咁就成为呢个中国关注嘅对象啦。高佛林话：呢啲侨领希望能够两全其美，两面得利。咁呢个喺中美友好嘅时候，佢哋呢人确实系有可能成为桥梁噶。咁但系中美关系恶化时候咧，咁佢哋有可能就成为老鼠入咗风箱，两头受气，两头都唔系人。孔杰荣认为，只有喺目前恶化嘅美中关系得以恢复正常之后，呢一类捉间谍嘅事件先至唔会越演越烈。孔杰荣话：希望所有呢啲会导致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重新开放。孔杰荣又话：虽然太平洋两岸都存在间谍活动，但系我哋希望改善美中关系，重新开放领事馆将会系重要嘅一步。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我哋并唔知道你哋当时会采取行动。几个礼拜之后，党外宣布佢哋已经成为台湾嘅民主进步党，咁样对我系一个意外。前美國國際民主協會 NDI 會長布萊恩·艾特伍德說，他沒有想到37年前在台灣的一場演講加快了如今執政的民進黨當初的組黨事情。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我非常樂意能夠扮演一些角色，但這個目的並不是有意為之的，不過我認為我不經意地為台灣人鼓起很多勇氣，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艾特伍德在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一個會議室裏面答覆美國之音，關於他是不是知道那場演講對當時正準備組黨的黨外人士所起到的作用時，這樣說的。在星期二5月16日在華盛頓充滿陽光的春天上午，美國之音在哈德遜研究所大樓外問台灣立法院院長游錫坤，他為什麼在此行特別安排與艾特伍德見面，艾特伍德的演講對他帶來什麼的啟發。我們在舉辦活動的時候，他剛剛有到台灣，台灣邀請他上台演講，他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是他仍然上台演講，對大家的士氣會有鼓舞的作用。游錫坤說，當時黨外早就準備要組黨，但很多人對組黨的時機有不同的意見。後來在艾特伍德演講過後一個月，民主進步黨就在台北圓山飯店宣布成立，他是當時創黨小組的成員之一。游錫坤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時介紹了他和艾特伍德的淵源。在這裡我要借這個場地特別向我一位朋友來表達感謝。這位朋友，我到今年75歲，事實上在過去只有見過一次面，我38歲的時候有見過他，隔了37年後的今日再見他，雖然我們見面的時候會很少，但是我對他始終是思思念念，非常感謝他對台灣的幫忙。1986年台灣仍然處於國民黨政府動員堪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戒嚴令下，雖然被稱為黨外的反對派人士早已經策劃要組新政黨，但政府嚴禁組黨，對黨外人士舉辦的各種活動亦都採取嚴密監視的手段。當年8月15日，艾特伍德應黨外人士邀請 到位于台北市中山国民小学的演讲会上发表演讲，前几日就在党外为选举举办各种后援活动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举行了慰安演习，街上到处都是拿着盾牌戴着头盔的防暴警察。日本党外杂志的报道将这个演习的景象形容为仿佛在美丽岛前夕。艾特伍德见到演习里面的防暴警察的相片时说，这个令到他感觉到当时的现场有如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他就是要震慑党外，叫你们不敢去组党。尤石坤在中午发表演讲前的一段时间，在哈德逊研究所会议室与艾特伍德会面，回忆当年的情景时是这样讲的。美国之音亦都受邀参加了这个会面。报道提到，美丽岛是指发生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这个是当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的时候，党外人士在高雄组织诉求民主自由的游行，但遭到防暴警察包围，最终导致警民冲突，很多人遭到逮捕和审判的经过。手上拿着37年前台湾党外人士后来为他的言论自由主张而自焚的郑南榕发行的杂志《自由时代周刊》关于艾特伍德演讲的报道。尤石坤说，那个时期党外举办的每一场活动都有很多警察到场监视，但报道对艾特伍德这一场演讲的描述却加上一个小标题，一场不受到骚扰并没有恐惧的集会。那个时候党外每一场活动都是有恐惧的，那个时候每一场都有很多警察，都有恐惧，都有骚扰，为什么这一场没有恐惧又没有骚扰的呢？尤石坤说，这篇报道里面有提到，这个是因为艾特伍德在现场的关系。很有意思的，艾特伍德听了之后接着说，因为外交部打电话请我去话俾我听唔好去发表演讲，但我话我嘅机构系推动民主噶，所以我必须要发表呢一个演讲。外交部接住要求艾特伍德嘅代表团成员唔好企喺佢嘅背后，艾特伍德同意咗啦。于是喺双方妥协嘅情况之下，佢发表演讲，但我唔知道现场会有咁多嘅观众。佢话当时佢见到一路上有好多群众，仲问身边准备为他的演讲充当翻译的一名心理医师，他们要去哪里啊？他告诉我，他们要去听你的演讲啊。尤石坤说，参加那场演讲会的群众多达2万-3万人。艾特伍德说，这名翻译必定是一位极佳的翻译人员，因为他的演讲平淡无奇，但翻译在每一句话之后都做了慷慨激昂的手势和吶喊，因此群众反应亦都非常热烈。这个是我一场一世人都会记得的活动，它就好像昨日发生一样，但却已经是37年前的事了。美国之音问艾特伍德，他在那场演讲中讲了什么呢？因为尤石坤说，很多党外人士都是因为那场演讲受到鼓舞的。那场演讲是关于民主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为人民创造声音，带来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一个可以对人民的愿望负责任的政府。我认为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艾特伍德说。艾特伍德望着尤石坤说，你们现在有政党竞争，国民党现在还在跟你们竞争，尽管并不是一直都很成功，但你们也都不是一直都成功，这个正是多数民主体制的常态，这个亦都是非常重要的。艾特伍德说，他在演讲中亦都引述了多位民主理论哲学家，在场的观众都有很好的反应，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离开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我并不知道你们当时会采取行动，几个礼拜后党外宣布他们已经成为台湾的民主进步党，这个对我是一个意外，我非常乐意能够扮演一些角色，但这个目的并不是有意为之，不过我认为我不经意地给予台湾人民给了很多勇气，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回到今日的现实，艾特伍德对尤石坤表示，美国强力支持台湾，未来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民主与阻压， 他希望美國能夠提供台灣這兩個支持，我們這個國家非常強力支持台灣，我們想要見到所有事情都是和平的，我不認為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會如此關心台灣，如果他沒有成為一個多黨輪替的民主體制，我尊重你們所達成的成就，你們的國家是一個很大的成功，我們希望他繼續是這樣。我認為未來的關鍵詞就是民主與阻壓，我希望我們能夠提供給你們這兩個支柱。陪同尤錫坤與艾特伍德見面的一位人士對美國之音說，尤錫坤特別要求安排與艾特伍德見面，是要讓他知道一個民主的約定已經在台灣實現，台灣今日已經有很多的多黨政治體現民主的意義。艾特伍德在卡特政府的國務院擔任負責國會關係的助理國務卿，1979年他將台灣關係法文件送給國會，在這部法律之下設立了美國在台協會。當我遞交國會要求時，台灣還不是一個民主體制，我們的確想要與台灣有一個良好的關係，我們都希望創造一個不同的新的框架。很多台灣人對我們在卡特政府時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感到失望，而我們卻必須決定如何處理與台灣的關係。明顯的是，在台灣成為民主體制之後，至少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根本價值上，台灣已經成為一個非常不同的實體，政治實體，一個我們想要擁抱可以作為亞洲模範的實體，所以情況有了改變。我們原本曾經希望在大陸的中國政府能夠都持續自由化，或者甚至是民主化，不幸的是在習近平主席的治下，這個趨勢被倒轉過頭來，這個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不過艾特伍德說，他的年紀令他理解到很多事情的發展必須經過幾十年，而不是幾年或者幾個月才會知道，所以他希望十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勢有所改變，或許他能夠變得較為民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64年，内战进行的同时，美国总统林肯亦在度为参选连任做准备。他希望打赢南北战争，重建联邦。林肯所在的共和党出现了分裂，温和派共和党人希望战争一结束，立即着手重建。他们认为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南方各州的归来，让他们享受所有权利。但是激进派共和党人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对南方反叛者进行严厉惩罚。林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设法组建一个叫做国家统一党的政治多数派，其中包括温和派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林肯得到一些州和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形势很快就明朗化了。林肯将作为这个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几百名激进派共和党人在俄亥俄的克里夫兰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叫做激进民主的新政党。与会代表提名探险家约翰·弗里蒙特代表该党参加大选。弗里蒙特八年前曾经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国会大多数激进派共和党并没有参加在克里夫兰召开的代表大会，他们拒绝支持弗里蒙特，觉得他根本没有胜选的机会。而同时，林肯新组建的国家统一党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迅速批准了政党声明，支持联邦统一和战争，反对奴隶制度。随后代表开始推举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第一次投票，林肯就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是田纳西的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竞选过程中，林肯的助手建议他开始与南方讲和，结束战争，给南方各州重返联邦。奴隶制度的问题以后再讲。 但是林肯坚信自己的政策是啱的，就算是落选亦都不言放弃。林肯痛恨这场战争，但是除非是通过军事胜利结束奴隶制度，保证国家统一，否则他绝对不会停战。1864年8月，林肯这样写，从最近这些日子看来，现任政府似乎不会再度当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有职责协助当选总统，共同挽救联邦统一。我们一定要在总统大选日和总统就职日期间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新总统当选所基于的理由，使他不可能在就职之后再去做这件事。民主党在伊利诺伊的芝加哥举行总统提名大会，和平民主党人紧紧地掌控局势，他们要求立即结束内战，不在乎南北方是否永远分裂下去。民主党的声明之中说，四年来战争未能恢复联邦统一，公正、人道、自由和公众福祉要求立即努力设法结束冲突，俾我哋试下通过召开各州大会等和平手段嚟恢复联邦嘅统一。民主党嘅声明之中冇提到奴隶制度嘅问题，但系表示凡系愿意重返联邦嘅州都唔会损失任何宪法赋予嘅权利。大众系相信呢个当然亦包括拥有奴隶嘅权利。大会代表批准了声明，并提名乔治·麦克莱伦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大会结束三日之后，北方军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攻占了乔治亚的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是南方仅存的工业城市之一，亚特兰大的陷落是对南方邦联的沉重打击。北方人清楚地看到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公众舆论因此开始转变，主张和平的民主党人开始失去民众支持，林肯总统和他的国家统一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就连激进派共和党人弗里蒙特的一些支持者亦开始转移支持林肯，弗里蒙特宣布退出竞选。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攻占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令到北方士气大振，亦俾林肯嘅竞选活动打咗一剂强心针。十一月嘅总统大选系林肯同麦克莱伦之间嘅较量，投林肯嘅票就系主张将内战继续落去，直到胜利嘅嗰一日；投麦克莱伦嘅票就系支持喺取得胜利之前停止战争。总统大选日当晚午夜之前，情况已经很明朗，林肯胜选了。虽然林肯赢得的选民票比麦克莱伦多出大约500,000张，但是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林肯得212票，麦克莱伦只得21票。林肯宣誓就职前同意同南方代表举行和平会谈，和谈在北方位于切实皮克湾的一个城堡举行。林肯在一个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他说和谈 必须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要讲邦联独立，那就没什么好讲了。邦联代表拒绝接受这个条件，和谈最后以失败告终。林肯返回华盛顿，为在国会讲话做准备。讲话之中包括一项计划，林肯觉得这项计划能够在几星期内结束战争。林肯建议向南方各州提供$4亿的经济援助，这笔钱可以用来给奴隶主，作为他们释放奴隶的报酬。如果南方各州同意在4月1日前放弃战争，就可以先拿到一半的钱，剩下的一半要等他们在7月1日之前批准结束奴隶制度的宪法修正案之后再行支付。根据计划，林肯还会特赦一切由南方反叛引起的政治罪，并归还北方军没收的所有财产。林肯的内阁成员反对这项计划，敦促林肯不要递交国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内阁的这种反应使林肯感到十分惊讶。林肯原本以为能够结束这一场每日耗资$3,000,000并造成众多年轻人伤亡的战争，应该是内阁十分高兴看到的，但是他还是接受了内阁的建议，没有将讲话提交国会。1865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在就职讲话之中这样说：4年前的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关心即将爆发的内战，所有人都害怕内战，所有人都希望避免内战，正义双方都反对战争，其中一方宁可挑起战争，亦不愿意给国家存活，另外一方宁可接受战争，亦不愿意看到国家灭亡。结果战争爆发了。我们希望，我们祈祷这场可怕的战争能够迅速过去，但是上帝可能另有安排，上帝可能会一直被战争延续下去，直到250年奴隶制度创造的财富全部耗尽为止。这场战争可能会继续到奴隶主的皮鞭抽出的每一滴鲜血都被士兵刀剑划出的鲜血抵消为止。等我们按照上帝指引的正确方向，不带对任何人的恶意，带着对所有人的善心，秉持对正义的坚定，努力完成眼前的工作。等我们治愈国家的伤口，等我们竭尽全力在我们中间和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并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那一天的晚上，白宫对外开放，数以千计的人来看总统。诗人惠特曼描述说：我看到林肯先生身着着黑衣，他和大家握手，显得十分悲伤，好像只要能够离开这里，他愿意拿一切来交换。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过美国独立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go all out 以及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Larry， 看看你这一身打扮，红色上衫、白短裤、蓝袜，再加上这顶美国国旗图案的帽，你简直就是一面大的星条旗。
Thanks, Li Hua. You know that it's Independence Day, so I wanted to dress up for the occasion.
哇，你在面上还画了国旗，
呢个系咪有啲过分啊
？Well, Li Hua, I just love the 4th of July, so I wanted to go all out.
Go out? 出去玩就玩啦，做咩要 go all out？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go all out, you make the biggest effort possible.
Oh, go all out 就系全力以赴。你只系话你好中意7月4号独立日，所以一到咗呢一日，你就要搏命咁打扮。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a really important project due for work this Friday, so everyone at the office is going all out this week.
Oh, 你哋公司呢个星期五必须要做完一个好重要嘅项目，所以你同同事呢个礼拜都要开足马力工作。哎，系啦 ，Larry， 今晚系咪可以睇到烟花表演噶？
Yeah, usually the fireworks are really good. Washington, D.C. really goes all out for the fireworks show.
没错，每年的独立日，首都华盛顿都会倾尽全力办一场大型的烟花表演。不过 Larry, 讲真啊，美国独立日的烟花真是比不上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烟花。
Well, that's true. China really went all out for the Olympics, so the fireworks display in Beijing was really amazing.
诶，咁 Larry, 美国人在独立日这一日中意做啲乜嘢噶
？Most people like to barbecue on Independence Day.
烧烤我最中意噶啦！我哋系咪今日都可以烧烤啊
？Oh yeah, we're going all out. I bought so much delicious food that it's going to take us a week to finish it all.
太好啦！我要开怀大食一餐啊！诶，等阵我哋好似冇烧烤架喎。
No problem. I went to the store yesterday and got a fancy new grill.
你特登买咗个烧烤架？
Yeah, I went all out and bought the nicest grill they had.
你呢次真系荷包大出血啦，买咗最好嘅烧烤架，太好啦！诶，我哋而家就可以开始准备烧烤嘅肉。
Sounds good.
呢啲烟花真系靓咯，不过我总系觉得自己放烟花更加好玩啊。
I guess that's true, but it's dangerous.
Larry， 你唔使惊，我系放烟花嘅专家。出年我哋唔好嚟呢度睇啦，自己喺后院放啦。
Well, all right. If you're really a fireworks expert, next year we can do them at home, and you can give me some pointers.
I can give you some pointers.咁即系点解啊
？When you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you give him or her small pieces of advice.
Oh,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就系同人出主意。你系话出年我哋自己放烟花嗰阵，叫我教下你。
Exactly.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Eric really wanted to join the soccer team at school, so he found a coach to give him some pointers before the tryouts.
Eric 想加入学校嘅足球队，所以喺参加选拔之前揾咗个教练指点下佢。Hey, Larry, 我有啲肚饿啊。
Should we go to a restaurant?
唔使，你睇嗰边咪有个卖热狗嘅摊档咩？我哋去买个热狗就得啦。
Let me give you a pointer, Li Hua. Never eat street vendor food.
咁又系，街边啲嘢可能唔干净噶。我哋仲系坐地铁去揾个正式餐馆啊。
Here's another pointer for you, Li Hua. The metro will be really crowded tonight, so it will actually be faster to walk to the restaurant.
系噃，今日咁多人嚟睇烟花，地铁肯定逼死啦。
But Li Hua, how can you possibly be hungry after we went all out on that barbecue just a few hours ago?
Larry, I'm going to give you a quick pointer. 唔好睇小我嘅食量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o all out， 表示全力以赴；而另一个咧就系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意思咧就系指点拨出点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